遭遇兵胜，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一章，兵书出土，第三集。望着污水中一堆乱七八糟分布着的文物，刘兴建喊来了驴和他的几个同伴，先用几个铁桶将墓坑内的积水舀出一部分，然后由刘兴建、杨殿旭沿着果箱自上而下、自南而北一层层提取。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有鼎、盆、壶、罐、盘、俑等陶器，以及耳杯、盘、莲、木盒、六薄盘、木勺等漆木器出土。到了下午4:30左右，杨殿旭发现一个陶盆立于边厢东北角的泥水中，由于相距较远，难于提取，便找来一根绳子拴在腰上，让驴和他的同伴在后面拽住，身子大幅度倾斜于边厢中，待稳定后，双手伸出，手指捏住陶盆的边缘，用力往上一提。想不到盆子底部受到其他器物的挤压，竟啪的一声断为两截。懊丧中的杨殿旭心疼地哎了一声，便调换了个角度，准备提取其他器物。身旁的刘新建见此情景，急忙劝说道：
老杨，你还是把那半块盆子拿出来吧，要不编号不好编呢。
杨殿旭闻听此言，觉得有理，回到原来的位置，伸手提取残留的半块陶盆，但是提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由于器物底部连泥带水看不分明，杨殿旭在不敢硬取的情况下，只好找来一把木勺，将残存的积水一点点向外舀刮。随着水的流动与减少，厚厚的淤泥如同粉条作坊中的淀粉渐渐突兀出来，随葬器物也比先前看得分明。原来这半截陶盆被一件歪斜着的椭圆形木盒和一件彩绘筒形漆耳杯覆压着，木盒与漆耳杯又同时和一堆乱草状的物体相连。由于泥水混杂期间，只看到黑乎乎的一片，其他难以详细分辨。按杨殿旭当时的推断，这一堆乱草状的物体似乎和先前提取的南半部一个呈栗子、核桃之类瓜果的竹筐相似，或者说这就是一个竹筐，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竹筐已经被压扁，目前和泥水挤成了一堆，有些腐烂罢了。既是竹筐，按照一般常识，其世俗的价值就不是很大，但既然是考古发掘，就要按科学规则办事，价值再小也要取出来。想到这里，杨殿旭弓腰伸臂，将面前那堆已粘在一起的器物稳稳地揽于手中。只见他运足了力气，嘿的一声喊，几件连体器物被一起从泥水中脱缰出来。正在旁边舀水的刘新建放下勺子，转身接过，本想一次运出坑外，又觉得过于笨重，犹豫片刻，决定将那件连在一起的小木盒和漆耳杯单独分离出来，这样向外搬运就方便一些。只见刘新建将器物放到眼前的一个小土台上，左手按住一堆烂草状的东西，右手抓住盒杯二器，张口呼吸，气贯丹田，双臂一较劲儿，嘴里喊声：给我开呀！随着扑的一声响，手中的物体瞬间断为两截。 那个木盒和漆耳杯如期掰掉。有些意外的是，那看似一堆乱草状的物体在力的作用下随之断为两截，一截仍附于盒杯二器，一截则散乱不堪地四洒于地下的泥水之中。此时此刻，无论是刘新建还是杨殿旭，亦或是还有上面的王文启、张明学等人，他们万没想到，这一堆乱草状的器物正是后来举世震惊的包括《千年一书》《孙子兵法》在内的绝世珍品《竹简书》。而这堆珍品，由于刘新建的错误判断和操作中的失误，致使原本一个好好的整体开始走上分裂与散乱，为后来整理工作埋下了灾难性的伏笔。当然，就这批价值连城的珍宝而言，这个令人扼腕的结果仅仅是一个不妙的开端。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尚有一连串的劫难还要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反复上演。刘新建将一堆零散器物分几次托举出墓坑，由王文启等人传递给张明学，再由张氏装入坑边的平板地排车中。就在这次传递中又雪上加霜，竹简被弄得身首异处，乱上加乱，整个坑内坑外遍地都是残断的竹简，灾难性恶果进一步加剧。此时处于墓坑边厢最前沿的杨殿旭，又从污泥中摸出了几件漆器与几枚铜钱，漆器和刚才摸出的基本相同，铜钱经刘新建查看是西汉文景时期的半两，这种半两钱在以往发掘的古墓中多有发现，因为其多，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就很不值钱，但若用学术的眼光看却有其独到的价值，尤其在断定古墓年代方面有着其他器物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正因如此，刘新建才意犹未尽地对杨殿旭喊道：
老杨，再摸摸看看还有没有，这钱重要着嘞。
听对方如此一说，杨殿旭嘴里嗷嗷地答应着，双手在边厢中的泥水里摸索起来。就在这时，荡动的泥水从靠近箱壁的地方缓缓冲出一块薄薄的约有三寸多长的草叶样的竹片，这竹片如同一叶小舟在宽阔的河面上轻轻荡漾。这个细小的插曲意外地引起了杨殿旭的注意，冥冥之中似有一种不可言状的神秘力量使他的眼睛为之一亮。他下意识地将竹片顺势捏在手中，并借助箱中的积水将污泥冲刷一遍，而后随手递给了身后的刘新建。刘新建突然接到半截小竹片，第一个感觉就是属于哪个陪葬的核桃筐掉下的残渣余孽。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杨殿旭打捞上来纯属多此一举。这样想着刚要扔掉，又突然想起三天前老局长威严的面容和那句哪怕是一片草叶也要给我拿回来的训示，心中腾的一下打了个冷战，暗想眼前的这个东西不正是一片草叶吗？既是草叶就得拿回去，前车之鉴犹在前呢，这次千万不要辜负局长的期望，一定要遵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处理好工作中的细节问题，否则呀，自己的屁股又要挨板子了。想到此处，刚要松开的手又缩了回来。 眼望着半截竹片端详起来，想不到这一看又使他猛地打了个激灵，神经如同触电般嗖地抖了一下。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眼前的这半截竹片并不像核桃筐的残渣余孽，究竟是什么东西一时无法弄清。在这个意识的驱使下，刘新建急转身对仍趴在边厢提取器物的杨殿旭喊道，
老杨，你再摸摸看看有没有刚才那个像草叶一样的东西。
杨殿旭再次嗷嗷地答应着，伸手在原来的地方摸索了一遍，扭头说，
没有，啥也没有，我看你没喝酒，像喝了酒一样啊。
说罢便不再理刘兴建，继续提取其他器物去了。刘兴建拿着半截竹片爬出墓坑，正当他欲借阳光仔细端详要弄个究竟之时，突然看到不远处一前一后走来两个人。等这两个人走到近前，刘兴建一眼认出了其中一人，随即喊了声，
老毕，你们怎么来了？
对方打着哈哈走上前来，刘兴建忙向前与来者握手，并向坑外的其他几个人介绍，
这是省博物馆的老毕。
于是大家都暂停了发掘，在墓坑内外寒暄起来。打开一号墓的棺椁，来人是注定要和银雀山汉墓有一段缘分的省博物馆文物组工作人员毕宝起、吴九龙。二人并非专门冲着这次挖掘而来，促使他们到临沂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追溯到泰山脚下发生的一桩肆意砍伐山中树木、毁坏古建筑的打砸抢事件。而这个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并被引起重视，则又源于一个越南访华团的泰山之行。遭遇兵胜，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